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乐意哦。看到乐意的家书，真的非常的感动哦，因为知道你已经跨越了人生的两个阶段了。从当初呢听节目还在工作，后来进入婚姻，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深深的为你感恩。除了读乐意的家书，当然我们也要继续的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我们今天会结束第十四章《大家都忙》。读乐意的家书还有读开斯平王子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那真的很高兴遇见你，而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也能够与主相遇，一起来听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遇见你。
当
妈祖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乐意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妹，平安，很感恩最近再次听到你的节目。以前刚工作那几年，经常收听你的节目，后来良友电台 APP 不能下载，就没有收听。最近在朋友群里有收听到你的节目，很感恩。时间很快，我如今已经结婚，成立家庭，也有两个孩子，生命也在主里面成长。盼望你的来信，盼望再次与你交通，相信每一次的相遇都不是白白的，都是神的美好安排。是的，我相信每一次的相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主美好的旨意当中。谢谢乐意再一次收听到节目之后来信和刘文联系啊，我也很高兴我依然在这里啊。好，那我也鼓励书香家人，若是你方便的话，也可以在朋友群里来推荐良友电台的节目给身边的好友或者是家人们呢、啊，我相信呢，当中可能会有像乐意一样跟良友电台失散多年的家人们再一次又能团聚哦、啊，又或者是还没有收听过良友电台的朋友们，也能够透过这个电台的节目，生命得到帮助哦、啊。再一次谢谢乐意，刘文也祝福你在家庭上，在工作上，在属灵生命上都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愿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在主里面更茁壮，也愿主赐给你敬虔的后代，使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母亲，知道如何来教养孩子，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好，也欢迎你有空的时候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哦。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四章《大家都忙》下半段。突然两边的喊声都静了下来，爱德蒙一时还没弄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过了一下他才说，哦，我知道了，他们两边同意休息一会儿再打。快来博士，我们两个也许可以给王中之王尽点力。他们跑下去到了比武场旁边，彼得也跨过绳子走出来和他们相会，他的脸色很红，满脸汗水，胸部起伏不止。爱德蒙问，你的左臂受伤了吗？彼得说，并不是真的什么伤，我用盾牌顶住他肩部压下来的全部重量，真重，像堆了一堆砖头，不小心让盾牌边划进我的手腕，我不以为给划伤了，很可能给扭伤了。如果你们能替我把伤口紧紧绑起来，我想就不碍事了。他们就开始忙着为他裹伤。爱德蒙又焦急地问，彼得，你以为他怎么样？彼得说，厉害，很厉害。如果我能够使他一直蹦蹦跳跳个不停，在大太阳底下累得他筋疲力竭的话，我想我就有希望把他打败了。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没有把握能够赢他。爱德蒙，如果我不幸被他杀死了，请你带我问候家里的每一个人。你看，他又回到场子里去了。好弟弟，再见。博士，再见。哦，爱德蒙，特别要安慰安慰楚布金，他是一个烈性汉子。爱德蒙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觉得很难过，默默无语地和博士走回他们自己的阵地里去了。 不过这一次的情形很好，盾牌在彼得手里也能发挥一些用处了。当然他还尽量利用他的一双脚腾跃闪避，真像和米拉兹玩捉迷藏，始终保持着一个距离，随时变换位置，消耗敌人的精力。泰马人讥笑了，没种的家伙，为什么你不敢应战呢？你不喜欢打吗？想想看，你是来打斗不是来跳舞的。凯茨平说，哦，希望他不要被他们激怒才好。埃德芒说，不，不会的，眼睛却注视着比武场。你不知道他？他忽然停住不讲下去了。此时米拉兹终于找到机会，一箭劈中彼得的头盔，彼得蹒跚着滑向一边，一只脚跪倒在地上。泰马人的吼声像狂浪一般响起来，叫道，好啊，米拉兹，快点快点把他杀死吧。事实上用不着他们怂恿，那篡位者早已经在彼得上方了。当埃德芒看见米拉兹的宝剑闪动着朝彼得劈下去时，嘴唇都咬出血来了，好像彼得的头就要被这一剑劈掉似的。谢谢老天爷，好在只砍在他的右肩上，而矮人打造的盔甲也真好，居然没有被砍破。埃德芒叫了起来，哎呀，他又站起来了，彼得加油。博士说，我简直看不见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到底怎么样了？楚普金高兴地跳起舞来说，他呀，他把米拉兹的膀臂抓住了，你看他真是一个大丈夫，居然能够利用敌人的膀臂当梯子爬。王中之王万岁，起来纳利亚的人们，起来呀。楚菲汉叫道，快看，米拉兹发怒了，这样就好了。不用说，在场子里的两个人这时正在拼命斗个不休，剑来剑往，既快且猛。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两个人中总要有一个被杀死了才会罢休。战况越来越紧张，呼叫声也差不多随之而消失了。观众们都屏息静观，这是最可怕也最壮观的一刻。从古纳利亚的这一边扬起了巨大的欢呼声，米拉兹倒在地上了，不是被彼得打倒，是踩着一丛乱草给绊倒的。他的脸朝下，彼得往后退开站着，静待他爬起来再站。埃德芒自言自语地说，哦，糟糕糟糕，这种时候他还需要像绅士一样对待敌人吗？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做才配得上称为武士，称为王中之王。我想阿斯能喜欢他的也正是这些地方。可是那个畜生在一分钟之内就会再爬起来的，那时不用他担心，那个畜生永远也爬不起来了。葛洛日公爵和宋佩斯公爵两人早有他们自己的打算，才看见他们的国王倒下，两个人就立刻跳进比武场中大声喊道，反了反了，国王躺在那里爬不起来的时候，纳利亚的叛贼竟然在背后暗杀了他。泰马人，起来拿你们的武器来冲啊。彼得也搞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只见两个大汉执剑向他跑来，然后从他左边的绳子上又跳过另外一个泰马人。彼得也大声喊起来，起来呀，纳利亚的人们，起来呀，他们反了。如果三个泰马人都能及时向他一个人攻击，那么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说这些话了。可是葛洛日却在国王躺着的地方停下来，并一剑把他刺死。当他把剑锋刺进去的时候，口里还喃喃地说，这是报你今天早上侮辱我的仇。彼得则转身对着宋佩斯，一剑往他的脚上劈去，让他闪开了。不过他反手一剑又向他头上削去，宋佩斯死了。这时埃德芒已经赶到彼得的身旁，大声喊道，纳利亚万岁，纳利亚万岁，狮王万岁。所有的泰马兵士都向他们两个冲来，但是巨人温伯威这时也正弯着腰舞动着他的大木锤，大踏步向前赶来，人马也勇猛地晋级。只听到矮人的弓弦声在他们身后咚咚不绝地响，箭雨从他们头上飞驰而过。楚普金在他们左边站得正起劲，正式的大战展开了。彼得喊道，回来，里皮奇，你这个小笨蛋，这里不是老鼠玩耍的地方，你只有被杀的份。但是这些荒唐的小动物毫不畏惧， 在两边军队的脚缝间穿出穿进，握着宝剑刺杀。那天很多很多的泰马战士都觉得他们的脚像突然给十几根针刺了一样的难过，只好用一只脚跳着作战，口里不停地咒骂为什么会这么疼痛，支持不到一会儿就倒在地上了。如果他倒下来，老鼠就把他们杀死，如果他倒不下来，那么还有别人解决他。古纳利亚的群众奋勇苦战，就在他们觉得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忽然发现敌人竟畏缩不前，一脸凶相的那些战士也苍白着脸，露出恐惧的样子注视着。可是并不是注视着古纳利亚的群众，而是注视着他们身后的什么东西。看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丢下武器，尖声惊叫说：树木来了，树木来了，世界末日到了。顷刻之间，这些叫声和武器的声音都听不到了，都被树木如海啸一般的吼声掩盖了。那些被唤醒了的树木移动着，通过了彼得这一方的阵地，继续前进去追逐泰马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在秋天的黄昏时分，站在高岗上的大森林边，当狂暴的西南风横扫过森林时的情形如何呢？你想象一下那种声音吧，再想象一下那些树木，它们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摇动，而是一起向你冲来，也不再是树木，而是数不清的大巨人，也许仍然像树木，因为它们的长臂像树枝一样舞动，巨头不断摇摆，叶子像阵雨一般在它们四周洒下来。泰马人这时所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甚至纳利亚居民也觉得有一点心惊。不消几分钟，米拉兹的部队向山下奔往大河去了。他们希望过桥退到贝鲁纳的市镇上去，关起闸门，躲在城垒后面抵抗。他们到达河边一看，没有看见桥。事实上，那座桥从昨天起就消失了。于是他们惊恐万分，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一阵混乱之后就全部投降了。但是那座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现在要回头来说露西他们的事了。那天夜里，他们睡了几个小时的觉，一大清早就醒来了，一睁眼就看见阿斯能站在他们身边，低头看着他们，又听他说：我们今天要休假去玩一天。他们揉揉眼睛，四面一看，树木已经走了，向阿斯能豪那边走了，不过还可以看得见他们一团团阴暗的背影在移动。酒神巴克斯和他那些狂妄的可怕的姑娘，也就是喝过酒就乱闹的女人，以及醉翁塞利留斯还跟他们在一起。经过好好休息过后的露西一跃就站了起来，别人也都醒了，于是同声欢笑，吹笛的吹笛，敲拔的敲拔，高兴透了，连那些不会讲话的动物也从四面八方挤进来和他们同乐。露西问阿斯能：什么事啊？他的眼睛随着群众跳舞，一双脚也跃跃欲试。阿斯能说：来，孩子们，今天又要骑在我的背上了。露西大喊起来：太高兴了。两个女孩随即像若干年前一样爬上去，坐在狮王温暖的金毛背上，然后整个团体就出发了。阿斯能领头，巴克斯和那些女酒徒跟在后面，有的跳跃，有的往前冲，有的翻筋斗，别的野兽围着他们蹦蹦跳跳，醉翁塞利留斯则骑在驴背上走在最后边。他们微微转向右，从一个陡峭的小山像赛跑一样跑下去，看见那长长的贝鲁纳桥就在前面。他们刚想举步从桥上走过去，突然从水面上伸出一个又大又湿、长得满脸胡须的头来，头比人类的大，头上戴了一顶灯芯草编成的王冠，注目看着阿斯能，口里吐出低沉的声音说：造物主啊，你终于来了，请你解开我的锁链吧。苏珊小声地问：那东西究竟是谁呀？露西回答说：我想是河神，不过不要作声。阿斯能命令道：巴克斯，去把他从锁链中解救出来。露西暗自想：我想他说的锁链就是这座桥。也真给他猜中了。 巴克斯和他带来的人就一起涌向前面，稀里哗啦地溅着水跳到浅水里。过了一会儿，最奇特的事发生了，许多又大又结实的常春藤伸出来缠绕在桥基上，越长越大，长得像火烧起来那么迅速，紧密地把石头包住。拉拉扯扯，桥基上的石头慢慢分开破裂，有一阵桥基都变成长了小花的篱笆，但接着就是一阵轰隆声，整座石桥解体崩溃，沉没在起漩涡的水中消失了。在更多的溅水声、尖叫声和欢笑声中，这狂欢大闹的一群就涉水的涉水、游泳的游泳、舞蹈的舞蹈，越过了这堡垒，由对岸走到市镇里去。街上的人们还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面貌，就全部逃走了。他们继续走到了水踏坝，他们又渡过河，沿河南岸折回头向东走。路上看到一间小农舍，有一个小孩正站在门前哭。阿斯能就问他说：“小宝宝，你为什么哭呢？”这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狮子是什么样子，所以也就毫不畏惧地回答：“阿姨病得很重，快要死了。”阿斯能就走到农舍门口想进去看，门太小了，走不进去。当他把头伸进去的时候，就用他的前臂往前一推，整个屋子就被他举起来向后倒塌在一边。屋顶推去了以后，里面的床就暴露在外面了。床上躺着一位矮小的老妇人，看样子似乎也是矮人的血统，已经是奄奄一息。但当他睁开眼看见狮子那双注视着他的亮眼和那毛茸茸的头时，他并没有惊叫，也没有吓得昏死过去。他说：“哦，阿斯能，我早就知道那些都是真的，我已经等待了一辈子了，你是来带我去的吗？”阿斯能说：“是的，最亲爱的人，不过还算不上是长远的旅程。”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老妇人苍白的脸色渐渐变红润了，好像日出时分沿着云彩下面爬升起来的红光，眼睛也变得明亮了。于是他坐起来说道：“唉，我觉得好多了，我想今天早晨我可以吃一点早餐了。”巴克斯说着从农舍的井里舀了一瓢水递给他：“老妈妈，你要吃的早餐在这里。”可是这时候在瓢里的竟不是水，而是最富有营养的饮料，红红的像红醋栗做的果子冻，像油脂一样光滑，像牛肉一样结实，像茶一样温暖，可是又像露水一样的清凉。那老妇人说：“哦，你一定在我们的井里做了什么手脚了，否则不会变得这么好，一定是的。”说完她就跳下床起来了。阿斯能对他说：“骑在我身上吧。”然后又对露西和苏珊说：“你们两位女王现在不得不赶快一点了。”苏珊说：“我们也希望跑得快一点呢。”于是他们就离开那农舍继续前进，一路上走来，有的跳舞，有的歌唱，有的吹箫弄笛，在音乐声、欢笑声、吼声、吠声之中，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米拉兹的军队丢下了宝剑，举手投降，而彼得的军队手执武器，气喘吁吁，带着庄严而愉快的笑容，把他们围在中间。这时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那老妇人从阿斯能的背上滑下来，迅速跑到开斯平身边，彼此拥抱着不放。原来她就是开斯平以前的那一位老奶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看完了第14章，在下一回会进入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了。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 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